本期节目是由蓝天音乐赞助播出。蓝天音乐在屏东康定街四号开了一间独蓝空间，那么独蓝空间现在开放中咯，除了有录音室之外，也有音乐的图书馆，还有最重要的，这个热天气之下他们有冷气，还有工作区耍废区，所以可以提供给大家休闲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还有很珍贵的是有黑胶唱盘区，各类二手 CD 的专辑大家可以来这里试听哦，欢迎大家真的有事没事都来这里坐坐，来这里走走。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不署林读书会，我是木杰，
我是阿红，
我是小马。
好的、Yay ，那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下一章咯。
下一章是第几？我们现在看到第几章了？
十九、欸，
来到十九了。嗯，上一次就是断在那个，就是
摩萨去美国公司
工作，
没错，
他就是计划
做，他就是救了他的美国老板。
哦、对对对，他的间谍身份救了美国老板，
还有他的同事们。
对啊，就他救了他的同事们，
對對對，
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寓言故事，就是你不要轻看你身边的人。
什么寓言故事？
搞不好可以救你、啊，
他可以救你一命、啊。
他搞不好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
也有可能是会害你一命。
就是倒啦，
对啊，
每个人你都不能只认人脸。
我黑黑、
哎，不能以貌取人呐、啊。
对，你要说的是这句吧？不要以貌取人。
对对对啦，不要以貌取人呐、啊哦哦。
好
啦，
那我们看内心、啊。
对啦，那我们继续继续故事的，这些瞎聊，
尬聊什么东西啊？
好啦，接下来就继续了。接下来我觉得他这一章还蛮好笑的，因为他这一章其实就是在讲他的主题主标叫鞋子里的秘密，然后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他们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好，那他接下来就一样嘛，那个反抗运动基本上就是一波一波的，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结束、然后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也是蛮残忍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年轻人就很喜欢往那个夜店冲，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就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去那个一间叫做海豚的夜店，然后在外面就是准备要狂欢，然后没想到就是在这些孩子里面就藏了一个就是自杀炸弹壳，
超可怕的、
超可怕，然后他就是砰，就这样炸了那些就是准备进夜店的年轻人、
这就是你身边人害了你。
对对对，
真的哎。
然后呢，这个事件就称为海豚惨剧。
可是他们就是没来由的挑选这个，
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啊，他就是没有逻辑性，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我只要可以伤你，我就 OK。
我只要哦，他们就是在比赛嘛，他们在比赛、看谁哪一个组织杀最多以色列人，
感觉夜店会很多人。
对对对、所以就是往人多的地方去。就是上一章有讲到，基本上他们就是以这个暗自较劲为就是为傲这样子。而且这里他也有讲说，因为他们这些比较上头的人，他们就因为这样暗自较劲，所以导致。整个文化就有点变成在主推自杀炸弹客、就有点推崇表扬这些自杀炸弹客、就有一种觉得，我觉得就是他这有讲到，他就说有一个媒体在访问的时候，然后他就有讲到说，我希望我的其他三个儿子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一个爸爸这样，
一个爸爸讲哦，那他就说，我希望我家族中所有成员跟亲戚都可以为我的国家而死。天哪，一个爸爸！
我问一下，你家儿子最近的职业是什么？哦，自杀炸弹。
他要不要自己先去？
对，
他为什么要讲他儿子跟他的亲戚？
对，
他有事吗？
你要不要自己去？
你要不要自己去啊？你就去啊！
我负责生孩子了。
又不是你生，是你老婆生。天哪，
要一起啊！一定要一起啊！
这有点黑。
家人父母亲负责生。
我觉得
这个奇怪的那个风气，
我觉得这个风气跟文化已经开始走向一个偏激，
有点歪这样。
对啊，就是有一种哇，我这样子死掉是 OK 的，就是
不止 OK 好吗？是很好，
你会变英雄，
会被推崇天堂，
对，会被推崇，
会变英雄。
那你家儿子最近的职业是什么？以前有人说医生啊，哦，不错不错，我叫自杀炸弹哥，怎么那么厉害？
好，我们是不是不要太讽刺的东西？
我没有讽刺，是这种氛围。我觉得那时候带
这
种
氛围，这样
就是大家会觉得以这件事情为荣。但是我觉得以我们来讲，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
对，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的状态之后，基本上这个风气就是这种推崇跟表扬自杀炸弹客的风气又在更盛行，导致 导致摩萨这边就他就觉得这实在是太疯狂了，因为后面其实又开始就是有很多的事件发生，然后就打电话给罗艾，然后我觉得摩萨也是有一种我觉得他也是觉得这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
啊、
他就直接跟罗艾讲，他就说天哪，这些人到底为什么要支持这种自杀攻击这样、然后他也很担心就是。这件事情会跟他父亲有关，会危害到他父亲、所以他就直接跟罗艾说，这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啊，他是政治派的人啊，就是不是跟我父亲没有关系，
他不是军事派的人，他是政治派的人、
对，他是政治派的人，他不是军事派的这样、然后所以然后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基本上他就是跟罗艾的讲的过程里面，他就突然他这有讲，他说突然我清醒了，在这谈话的过程，短短的谈话过程
一句歌词哦
就是哦我醒了这样子，
突然他清醒了，
对，然后他就醒，他在这个醒了的过程里面是因为他觉得他在跟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就是那国安局嘛，对，国安局人对话，他才发现、其实以色列政府也觉得他父亲在这当中有罪，所以就是就算他父亲没有就是没有，
他终于醒了的是这一件事情，是他一直崇拜的父亲，其实他突然觉得哦，对，他父亲其实是错的，这样子。
没错，他就是一个突然清醒的，然后他就觉得
好失望哦。
对，然后他清醒的点是在于说，虽然他爸没有就是真的去组织叫人家去自杀或什么的，但是他觉得就是他父亲其实他有够多的资源，他其实是可以够多的资源跟资讯，知道说，哎、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是他却选择沉默跟隐瞒。他有影响力，但他没有善用
这个
影响力，
他没有阻止这件事情。
对，所以他其实算是一种沉默的支持，支持这些反抗行动。所以呢，就是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他爸爸其实也是一名恐怖分子。
是，
他醒了。天哪，
天哪！我觉得对他来说一定很失望。
我觉得那个当下心碎了吧，
因为整本书已经到后面的三分之一了，
他才
觉得他爸爸其实是在做错的事情。
我觉得他的震惊应该会更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相信的东西。
我觉得他书里面讲到说，因为他阅读圣经的时候，他把他父亲的行为与耶稣的教导互相对照，
没错，
不再是以古兰经的内容为依据的，他就渐渐觉得他父亲并不是英雄。他说这个体会让他心碎。
是
哦，真的是哎、
我觉得哇，写这一段真的是他就是有一种被圣经点醒了，然后换了一个，应该换了一个眼睛吗？
对，
然后我会觉得说，哎，所以那些原本就用古兰经在思考的人，其实是看不到这件事情的。
对啊，
因为他就觉得他们是对的。你看，就像前面，他们应该也是用古兰经的角度在思考自杀这件事，自杀炸弹客，
其实很合理这样子。
对啊。
Wow, 我为阿拉而死这种的，他就一定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看完，真的觉得和平真的非常不容易。
你的那个飞很长，
飞到对面去了，
真的是飞，超级
飞，
非常
不容易耶、
欸啊。
因为我们是用两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共识，然后各自都觉得是对的这样子。
对啊，对啊，
其实是蛮可怕的。
好，所以这个，所以后来就是他被点醒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完蛋了，他就觉得我父亲好像要活着这件事情好像越来越困难了、而尤其是他父亲只有他一个保镖，
对
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是开始有一个装腔，他自己讲说他装腔作势的展开保护父亲的行动，所以他就是直接去他父亲的办公室警告他爸爸说，你看，他就说现在都发生这件事情，赶快去躲起来。然后他爸还不想要躲起来，你知道吗？就他就是有种半推半就吧。
他爸爸是有点天真啊，
我觉得也不是哎、欸，就是你要说天真哦、喔，
他爸爸会不会觉得就是阿拉会保护他？
我不知道哎、欸，没有讲到他爸的角度。
对啊，其实没有讲到，对不对？因为他说其他的领袖都会至少会躲躲藏藏嘛，被迫躲藏，但他爸爸却大摇大摆的走在路上。
也是，如果以你那个角度，也是有可能。
对啊，但
他就觉得他行为正坐直啊。
对对对对，他爸会不会这样想？他、其实是他儿子跟他儿子的情报组织
保护
他。
对对对，好，有一种原来是
這樣，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
然后儿子很忙这样，
就是他一直以来都以为是阿拉在保护他。
对。
就是他儿子，
对，他儿子超忙的。
但是他爸其实从前面除了被抓去关之外，他其实也都活得好好的啊。
对啊，
从一开始他摩萨、
就是、
还没进去之前，
对啊，他是觉得他自己行，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蛮厉害的、欸。
对啊，
就是都没有人要去杀他，
他就跟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就是
他有主角光环，
对，他就是一直被抓，但他不会死掉，
对对对对对，
然后是超烂的保镖，他儿子，
好啦，所以就这边，所以后来就是摩萨就用尽了各种方式，然后让他爸爸就是直接关到一个饭店里面，然后跟他爸说，你不要离开，千万不可以离开这里，这样，然后就是每，我觉得这还蛮累的，每五个小时柜台会帮你换一间房间，我觉得，
哇，
我觉得他做的很彻底啦，就是至少。他目前为止他就是希望可以他爸爸可以活着这样子、然后呢后面就是好然后后面他基本上他就是保护了他爸爸之后他就决定他要更认真的在加入这些行动里面他希望大家、他希望不要再有无辜的人受伤了、所以其实他这段时间他就已经开始去想说那他要怎么做好他的双面间谍这样、所以呢他这里就有讲到说他就是开始跟这些哈马斯的领袖一起就是一起行动嘛，然后他可以透过他们一些的小小的透露片段，然后就拼凑出一些细节，然后因为这些对话，他就可以有效的防范许多的炸弹攻击。我觉得其实摩萨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已经开始渗透到这些武装分子裡
面，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就是他变成他爸对外唯一的窗口，所以就变成是一种代理，
他就是
代理
的哈马斯的领袖，
对，所以其实
其中一个领袖，
所以其实其他哈马斯的领袖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代表他爸爸啦，所以基本上 他们就是也不会隐瞒他，因为毕竟就是他就是要去回去跟他爸报告嘛，所以他也是会把一般
等于就是他是他爸的代言人，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这些人讲的话就是基本上也会对他爸讲，所以他也听得到很多的细节这样、然后呢他这里有讲说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都会提到说就是因为他是他爸的儿子哈三约瑟夫的身份、所以可以免去很多的麻烦跟很多的被就是被自己人攻击的这种事件，
是
就是他有赢得这些人的信任，
对对对，他有赢得这些信任，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在看这段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蛮替那个摩萨感到觉得很心酸的，因为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变换很多的角色，我就很怕他会不会哪一天突然神经衰弱，他就突然换错角色，
换错角色，
对对对，然后就被抓走了，
是有点可怕。
对啊，因为他面对自己人，他就要变成那个哈三约瑟夫的儿子嘛，然后他又变以色列国安局的时候，他又要是这样，然后他面对那个美国的那些他的上班的人，又要有另外一个样貌。
对，
天哪，这换来换去真的是很可怕。
他说，因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有美国情报局提供的先进监听设备，
对对对，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很危险。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真的是
很错乱哎，
非常非常非常，
其实蛮厉害的啦，说实在
很厉害啊。
好，然后他这里就后面其实就有提到蛮多的过程。其实这过程都是他跟一些头，然后就是发生的一些事件呢、然后我觉得这也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刚刚木姐有提到，就是有一个是美国的探员嘛，然后他原本就是被抓，然后他原本被设计，然后被下药，然后他后来被解毒了之后，然后他就是有一天打给那个国安局的人，就说我发现有一个危险分子，他每一天都跟那个米夏通话，就可能是一个危险，就是那个哈马斯的危险分子。他就说这个人，但是我查不出来他是谁。然后国安局的人就自己知道说他在讲摩萨、
他在讲摩萨。
我觉得过程蛮好笑，就是有一种、就是玩弄第三方的的这种感觉。你不觉得吗？
对啊，反正他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里面啊。
没错没错，
但也很核心啊。
然后接下来要讲到为什么就是这张主题了，这张主题是那个鞋子的秘密嘛。那为什么要讲鞋子的秘密呢？因为他们在那个传递消息这中间，其实我觉得看完觉得蛮恶心的，就
原本的方式、
原本的方式、原本他们就是巴勒斯坦就是他们就是这些哈马斯组织在传递讯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就是会拿一张小纸条，然后把小纸条上面写，就是很薄的纸条上面，然后写，然后把它卷起来放到一个药用胶囊中，然后呢就给那个信差，然后他就会把那个药吞下去。然后吞下去之后呢，他就到了地方之后，他再去厕所推吐，然后把那些胶囊都
吐出来，
然后吐出来之后，这个东西就传过去。但他就说一个信差至少会 高达50几封信，
好可怕、哦，
就是他要吐50个胶囊、欸，哎，天哪，好恶心哦，我觉得很恶心，
我觉得蛮可怕，要不然用月饼就好了，
我吐不出来啊，吐不出來，
你带那么多月饼也是蛮奇怪的吧，在那里，
就是一个月饼可以包10封吧，胶囊大小，
不是，我觉得这很恶，而且
大饼，
可是我觉得他们那个胶囊应该是有做过一些处理吧，因为
不会融化那么
快，胃酸基本上很容易，
其实真的很有点恶心哎、欸，
而且你还要确保你要吐50封哎、欸，你吃50封你就要吐50封、欸，
而不是大出来的。
好恶哦、喔！
对啊，
其实我在看这段，我觉得很恶心，
我觉得很恶心。这他们的手段真是蛮厉害的。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摩萨就说他今天要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他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嗯、然后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新的方法
、嗯。
然后新的方法就是他直接找那个，他就是找了一个无知的信差，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哎、欸，我要叫你去某个地方见一个人。嗯、然后呢？但是他就给了他一套专门的衣服跟鞋子这样。嗯、然后他就跟他说，你一定要穿这双鞋子，因为我跟对方说，就是认你就是认鞋子、嗯，所以就是你一定要这样穿，哦、一定要穿这双鞋、嗯。然后他见到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会问他说：“哎、欸，他姓在哪里？”然后那个人就一脸无知，什么姓什么姓。然后他就说：“那你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就后来就是变成了是把信件藏在鞋子里面夹层。我觉得这样比较人道啦。嗯哼，是吧？对不对？
是这样子，没错啦。
不要再吐了吧！
这也比较像我们看到电影的一些间谍藏信的东西。嗯，
是没错
的手法。
但是其实那个胶囊啊，就是也是有很多人是这样做的、欸，就是那个电视上都说那种就是藏毒品的人就
对啊对啊，
那是毒品，
就是把那个毒品先吃下去嘛。
对啊，
是这样。
那个 Lucy 就是这样子变成 Lucy、啊。
对对对对对。啊，他是被埋在胃里啊，然后不是被
那
时候释放了吗？他吸收进去，
就是爆开，
对对对，
然后就变 Lucy，
对啊，
对，
那就变一个 USB。
其实我觉得那部片，我觉得最后那个结局不能说它烂尾，我只是觉得
不要掉太远哦，
就是这样，好的，拉回来，
为什么是 USB？
好，大家喜欢自己去看Lucy。
笑死，
我们刚刚已经就是爆雷了。
反正对啊，反正都是跟躲在胃里面有关的东西、啊。
对对对，好啦，19章就是这样结束了。20章呢，其实就这几章，它就是一直连续有很多自杀炸弹客的事件。嗯，然后有时候看到我都会觉得有一种，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子？
对，而且他们的 level 已经开始越来越聪明了。嗯，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加入。嗯。到这个危险的单位里面。
对，然后我觉得他有特别形容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作者的观察，嗯，因为他就有写，他有特别点出了一些自杀炸弹客他们的身家背景，嗯，就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子聪明的人，就是念了很多书，
对，
然后很聪明，然后来自很
大学生，
来自富裕的家庭的人，会想要成为自杀炸弹客。嗯哼，我觉得作者特别写的这点。我也是看了之后，我也是会有一种觉得，欸，居然连这种聪明的人都会想要为他的信仰或是为他的家乡去死。
对，或者是就是被激励然后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
因为本来以为就是通常会做这种事情的人应该都是来自比较没有
比较下
教育水平的，
对对对，
就是，
比较下层阶级的人，
对啊，比较操控，被操控，你知道吗？嗯，就是对，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点出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观察啦，嗯，就是其实不分那个教育程度跟来自出身这样。嗯，好，那从这里开始呢，他们其实就开始怀疑，就是欸，那到底是谁制造这些炸弹？因为他们去观察那个炸弹，发现那个炸弹的成分跟就是跟炸弹的威力已经不是他们原本认识的那些组织，
原本不是土炮，
对，已经进化了。他就觉得这些炸弹已经开始变得精致了，但是就是跟他们过往认识的那些组织可以制造出来的不太一样。嗯，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在
查这个
幕后
制造炸弹的人到底是谁。
对，他就说到底是哪一个，
铁定是行家。
对，哪一个是行家？嗯，没错。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在讲某一个炸弹爆炸案之后，阿拉法特的人就马上接获美国中情局的电话，嗯，然后那个美国中情局人就告诉他说：“欸，我告诉你，我知道谁制造了这些炸弹。”嗯，然后呢，他就叫阿拉法特去，就是去逮捕他。嗯，其实我觉得美国某部分其实蛮信任阿拉法特的。嗯哼，结果没想到阿拉法特这个人，
对啊，没错，
来，大家有没有？大家记得听到阿拉法特就知道他要做些坏事了。嗯，所以呢，阿拉法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找到了这个做炸弹的人，他反而没有逮捕他，他就是。 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拘禁他，拘禁他在他们的那个巴勒斯坦自治组织的家，嗯，然后让他就是住的爽爽的，
嗯，因为他为了确保华盛顿的
资源跟金元可以继续进来，
源源不
绝，然后他就让这些人做过很爽爽的生活，欸，他就是利用这些人，嗯哼，天哪，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可怕，欸？
对啊。
他脑袋到底在想什么？而且他自己就讲，他自己就想说，你看他自己还要讲，他说这些炸弹客在他家有舒适的办公室，还可以抽烟，嗯，喝咖啡，还可以就是
对，
还可以跟这些安全人员闲聊，嗯。我就觉得哇，这根本就是
对啊，美国都不知道说他们其实花的钱就是花在这些上面，嗯，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些美国也是被骗啊，也是一个被骗，
嗯。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美国会跟阿法特这么密切的关系？
应该就是为了
从那个时候和平的，为了和平吗？为了和平，他们压了一个压错人这样子
啊，应该是因为前面有说，就是因为阿拉法特前面他觉得，就是美国赌他有，就是，那個，
有能力
有压制哈马斯，
他啊， 對， 對， 对，
因为美国觉得哈马斯才是恐怖组织啊，嗯，
哦，对
对，
因为他那大家外面看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哈山，
没错，
就是，那个摩萨的爸爸嘛，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哦，
他们还是给
阿
法特钱这样子，
对。
然后殊不知阿法特也是透过那一笔钱自己经营了一个那个武装分子，这样
没错，没错，
武装组织，
嗯，好。然后呢，他后面继续就是这边有很多的就是攻击事件嘛，然后攻击就是攻击事件之后，然后有一个，哦，我就觉得每次要讲这些人名就会觉得很麻烦，因为有一个攻击事件的主谋就是国安局，嗯，就以色列政府直接要求国安局解决这个主谋，他叫做哈拉瓦，
杀了他，
对，嗯，大家可以就是
听听
就 好，因为这名字很快就结束了，
嗯，对， 对， 對。
然后呢，所以国安局就联络了摩萨，就是要他，就是，嗯，要他就是找出这个人这样子，然后跟他们合作，嗯，然后摩萨这时候他就心里不安，因为他第一次被下达一个命令要去杀一个人，
杀一个人，应该说他要透过他的情报然后
去杀一
个
人
死掉，
他就知道哦，我做这件事情这个人会死掉，直接性的死掉，对，所以他就回家拿出圣经，然后把所有圣经里面讲不可杀人的经文全部挑出来。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说他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真正的道德冲突。嗯，
对呀，
他可能之前都只是阻止这个恐怖行动而已。
对，
然后现在第一次要杀人，
他第一次知道他做的事情会害掉一个人的性命，嗯，会流血。
我觉得很特别，欸，嗯，我觉得很特别。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其实他的生活的环境，大家都一直在死啊。
嗯，
对啊。
嗯，
然后反正他现在要让他，哎呀，有点像是那种杀手第一次杀人的那种感觉，
也是
还面对所有的，
也是有可能，啊，
道德冲突，
也是有可能。
对，
好，所以反正他就是回家就是看圣经，然后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跟上帝祷告，求上帝可以赦免他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有趣，他就跟上帝说，主啊，赦免我的行为，我们真的不能让这个人活着，嗯，他太危险了，
啊，
这样。
如果我是间谍的话，我能够好好的信主吗？
哈，好难哦，喔，
很难，对不对？
好难哦，喔，
我今天接到
的
任务就是要去杀了一个杀了很多人的人。
嗯，
那我的依据是什么？
可是你知道有，你知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欸，嗯，看这段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要经文，你知道吗？经文都就是有写说，十诫就讲说不可杀人嘛。
嗯，
然后呢，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说的不可杀人，就是你只要在脑袋中杀了他，你就等于是杀人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有很大的落差，不可杀人就是我直接杀了你，嗯，跟就是我在我脑袋中杀了你，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
道德标准又更高，这样
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冲击感完全不一样，
啊，
是我真的杀了你，你就死掉了，
嗯，
然后跟我在我脑袋中杀你，但是你活着，我觉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嗯，
你知道吗？
对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在看这段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觉得哦，好可怕，就有一种活生生我的圣经经文就出现在我的面前的这种感觉。
嗯，
好，然后反正他这里就讲到这件事情，他就是讲完之后，结果后来。然后后来这个人他们就是想了一些办法，然后要把他杀掉。
嗯
嗯，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其实后来其实这个部分这个人没有死，欸，他就是出门，某一天出门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导弹就是原本要射中这个人，
嗯，
就没有射中，然后反而就是害他旁边的车子起火，然后这个人就被烧，然后他就在路上狂奔，
嗯，
就是那种身上有火狂奔这样子。
嗯，
然后 摩萨这个人就
在
旁边看，他就在旁边看，然后被国安局人看到他在旁边看，然后就
骂他
说你想死吧，你
为什么在那里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摩萨这个点他其实也可以，
我觉得他其实是心软，他觉得他忍不住要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他其实也可以眼不见为净，你知道吗？
对对。
但他这里有讲，他就说为什么？他说，但是国安局的人就问他说：“你干嘛在这边？”其实你可以不用出现。
对。
然后他是说：“我觉得我有责任跟义务去看看自己参与的事情。”
对。
好正直哦，这个人真的当间谍实在是，我觉得实在是太正
直。对，他说他其实他觉得这个行为很蠢啊，因为要是被看到的话，
对啊，
他会被就是曝光说他要参与射杀行动。
没错，没错。好啊，所以后来就是反正后面就一系列的事情，就最终这个人还是挂掉了，就是反正以色列情报人员就是反正就是用方式然后就把他挂掉了这样。
他没有，他是说听说他误伤自己失血过多的事，因为他全身都烧伤。
没这前面，然后他后面基本上就是他们就是以色列情报局人看到他，然后他跟朋友跨出餐厅之后，然后就直接用直升机啪啪啪啪他就挂掉了。没错。好，然后呢，但这里发生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这个残忍的事情就跟我们前面讲一样，就是我觉得无辜的人就是会被利用，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导致了就是几个阿克萨烈士旅，就是大家记得吗？前面是真的比较激进的
阿拉法特自己组织的
武装组织，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希望有一个争端，所以他们就是他们就回去那个餐厅里面找了一个17岁的小孩，然后他就说他这个小孩很可怜，他就是无辜的人，他只是最后一眼看到那个哈拉瓦，然后他是孤儿，然后也没有家人保护，然后这些烈士阿克萨烈士就虐待他，
寻求逼供，
对，
他们就会寻求之后问出一个假的供词。
大家有没有觉得既视感？
这是什么古代剧的剧情？
有没有记得这个既视感？就是那个摩萨在监狱里面，他们也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
对，就是反正这些就是太可怕了，
这是什么宫斗剧的剧情？
对啊，好可怕。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媒体又开始报道以色列做了这些事情。
对，然后这个就是阿法特他底下的人做的事，我觉得这个人太狠心了，
他就是在操弄这一切，
他就是操弄这一切，然后他就杀了一个无辜的人。
对，然后呢，反正这里就是又遇到，就是又说到一个人，然后这个、这太多人名了这个人呢，
这个、人
叫做马尔旺巴格迪，然后反正他就是
叫他巴格迪好了，
对对对，巴格迪
好像是，
然后他又在那个媒体跟半岛电台，就是跟大家就是到处吹嘘说，没错，以色列就是要杀我啊，但是我太聪明了，他们逮不到我。我觉得这也是蛮白目的，
他只是想要累积自己的政治资产。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系列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一些很上层的领袖，他们都在用很多的方式在操弄人心，然后以至于就是像我们讲的嘛，就是这些外界不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外界的人，他们都会同情巴勒斯坦，然后以至于又会有更多的利益就是夹在这当中，但受益的人都是这些上面的人。
是
没错。好，那再来的话，后面的部分就是我看一下哈，然后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人，他叫做阿布杜拉巴格迪。
对，
哎呦，
他们两个都叫巴格
迪、
欸，
对，巴格迪、
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他是什么关系、反正就是这个巴格迪，我要叫巴格迪。好，反正巴格迪就来找他爸爸，然后就是跟他讲一些他要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爸也是没有想要参与这种恐怖攻击、所以他其实也是劝他说，你不要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呢，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以色列不会，就是以色列铁定会以军力开进西岸、他们不会放过，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对，然后这个人其实他自己也承认说，哦，我已经送了一些炸弹到哪里啊、然后就是我决定要就是把这些炸弹装在什么什么什么上面啊，
把装在伊斯兰战士身的车子上。
没错，而且他提到一个点哦，他就说他们这次希望这些炸弹可以炸掉一些以色列的立法委员，终于他们动到了他们以色列的
政府官员。
没错，然后呢，然后父亲开完会回家之后，就跟摩萨讲这件事情、然后摩萨就赶快打电话给就是罗艾，告诉他说，他们要动到你们的那个 政府人员，
政府官员，
因为以前都没有动，以前都是动下面的居民，
嗯，
然后现在就要动他们上面的外交部长这样，
嗯，
所以呢罗艾他们听到这件事情，就是国安局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开始加强他们政府官员的一些旁边的防卫啦，然后就保护他们，
嗯，
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他们这件事情也没有发生，
嗯，
就是这些原本预计应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发生，
嗯，
然后后来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是释放了这个巴格迪，
嗯，
然后就让以色列人就是勃然大怒，
嗯
嗯，然后他这里停在一个点，就是说后来事情变得更疯狂了，
嗯哼，
哦，
哇，越来越疯狂嘞，欸，我跟你说，就是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你只会觉得就是一山比一山高啊。
对，
这都已经发生这么惨的事情了，
他们还要政治操弄的，
还是有更惨的事情。
嗯，
对啊，好恐怖哦。好哦，那我们来到21章了。21章，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有感的，因为连我自己看的都有感。
嗯，
21章的时序呢，就来到了就是2001年。对，大家知道200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吗？
就是
9月11号的时候，
一，
没错，
会不会是我们上这一集的时候啊？
不知道哎，欸，
不知道，欸，
啊，不知道
哦，
没关系，不要逼我，应该不会。
911呀，啊，
没错，这里就提到了9月11号，然后那时候有19名盖达组织恐怖分子挟持了美国4架飞机。
嗯，
然后2架撞毁在就是纽约双子星大厦，然后另外1架撞上华盛顿五角大厦。
嗯，
哇，这个事件真的是轰动，
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对啊，这是我小时候的事情，然后
是真的轰动，欸，
隔天看新闻，就整个世界大变这样子。
嗯嗯，
每一个新闻都在播这件事。
对啊，那个时候，哎，欸，我就看一下我那时候几岁啊？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时序啊，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进程。我早上起来看到新闻的时候，那个双子星大楼已经塌下来。
对啊，对啊，
对
啊，
嗯嗯，
对，
嗯嗯。
然后超可怕，可
我只记得
超像电影情节，
然后那一直被回放啊，撞上去，
对
对，
然后烟还冒出，我还记得那个烟有一个骷髅头，
对对对，
放那个慢动作，
对，
它变成一个骷髅头，
那时候就开始出现很多民间传说，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开始就像是小马说的，就是开始出现很多民间传说，就是说那个烟里面有鬼啊，
撒旦啊，
然后这一切都是什么阴谋啊，就开始有这种，
对对对，
我记得一直到，因为那时候是我国一嘛，然后我就记得一直到，
你说在教会里面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网路上，
哦，是网，哦，新闻上，
对，新闻上，然后跟网路上很多，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网路了，
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你在逛一些就是什么类似那种无名小站或干嘛之类的时候，嗯，然后大家都会讨论啊，然后就是然后讨论就会开始出现很多谬论，你知道吗？就是
假新闻，
对，假新闻，那时候就有假新闻，就是小马说的那种，就是大家就开始讲
说，其实是民音图，
对，现代民音图，就开始出现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烟里面有鬼啊，或者是撒旦啊，blah blah blah，就开始很多莫名其妙的，很多莫名其妙的方向开始就是大家在讨论，
嗯，
没错，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出现了。然后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事件。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看到这章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真的因为这个事件，所有世界上的人才开始对穆斯林有非常深刻的刻板印象。
没错，
对，
没错，没错，
对，
真的。那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穆斯林到哪里都会大家会误认他们是危险分子。
对，
对，我记得那一段时间，
我记得是从这个事件开始，因为其实。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毕竟是用摩萨的角度在看嘛，
对，
所以基本上用他的角度在看的时候，都还是在他的世界里面。
对啊，对啊。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是搬上大台面，世界大台面，
地球村，
地球村。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基本上所有人就开始觉得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对，大家都是恐怖分子，
以偏概全了。
没错，开始以偏概全。然后他这里就有提到说，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他们的巴勒斯坦人在他们自己家里面看新闻播出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欢呼，天哪，那个对比，
对，
真的很难想象，哎，欸。
对，然后他觉得很可耻。
谁？
嗯，
摩萨个人觉得很可耻。
嗯，
所以呢，他这里有讲说，就是这次攻击事件呢，就是世界开始挞伐，就是整个就是巴勒斯坦
恐怖主义啦。
对，任何恐怖主义。
嗯，
对，然后我记得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还特别去查了这个小知识，就是我记得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就是美国的那个出入境变得非常非常严格。
哦，对，嗯，对我有印象。
对，哎、欸，我有认真查小知识，我跟大家分享。
好，
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那时候九一一前，基本上大家进出美国其实都还蛮轻松的嘛。嗯。但是我后来是九一事件之后，就发现其实他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要求，要你脱鞋子啊，然后就是脱什么，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只要。海关人员叫你做什么，你都不能反抗。嗯，对，你只要反抗，你就会被带到小房间，
好可怕哦。
欸，是因为那个摩萨发明那个鞋子里面那个吗？
应该不是
脱鞋子，
应该是怕他们炸弹藏一些很奇怪的地
方。对对对，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还有就是，因为我有查到嘛，他们就有说，就是他们那时候还特别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机场装了那个就是扫描器，你只要走过去，他连你的内脏都可以，他都可以看到你的身体里面有没有藏什么奇奇怪怪的
枪啊，什么东西的。
对，嗯，然后呢，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强调自由民主的国家嘛，所以这件事情那时候就是遭到很多人的挞伐，嗯，就觉得哇，你侵犯我的隐私权。而且他这里还要讲到一个，我觉得蛮不人道的，就是他那时候为了避免恐怖组织，所以就是如果有些机场没有装那个仪器的话，就是海关人员是可以直接触摸你的身体的。对，你再看他那个摸来摸去这样子，然后但你也不能说什么。
对，我觉得那个时期真的是一个非常时期啊，
而且好像持续蛮长一段时间，
持续蛮长一段时间，
因为那时候这个事件其实也造成很多死伤。美国
因为说实在，美国就是一个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都觉得他们情报很厉害的国家，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这件事情？而且死亡人数到2900多个人。
对，然后他这里有提到啊，他说摩萨有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他不了解伊斯兰文化，也不懂他的意识形态，然后再加上911之前他们其实是很开放的边境，然后安检也比较松散，所以使得美国比以色列好下手许多。我觉得这个点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会想要攻击美国的原因，是因为美国都在帮助那个阿拉伯的，就是要达到一个和平协议。我觉得也是一种大家的怒火已经到了一个点吧。
不是这个点啊。
真的吗？不是吗？
攻击他们不是巴勒斯坦啊。
我知道啦，我只是说，就是大家，我的角色不是在讲书，我的角色是在说，我觉得会做出這個
決定啦。对啊，美国，对啊，美国本来就是一直在资助一些阿拉伯世界的反面嘛，
没错，
一直在抗争这些事情。
好，然后所以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呢，反正这件事情就开始，他这裡有讲到说一报还一报，反正这里就是开始有很多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就是开始这样子产生了。他这里我觉得他有一个形容，我觉得他这里说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无论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发生，他是说这些就像是那个癌细胞一样在他们的当中扩散，然后就是越来越快，然后这时候摩萨还是非常竭尽心力的在收集情资，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国安局减少这些恐怖攻击。对，所以他在这个恐怖攻击当中呢，他就是盯着就是那个他们国安局盯上的一些人，然后他这里讲了一个人物叫萨利赫，然后他就是后来他就跟萨利赫打关系嘛，但萨利赫其实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也是哈马斯的就是武装分子的领袖其中一个，
没错，但他就是去跟他套关系，然后没想到他发现他在这个 过程中他居然跟这个就是萨利赫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
你说摩艾吗？
不，摩萨，
摩萨是什么？
摩萨他就是在他就是在观察这个人当中，就是那监视他的过程当中，没想到他就喜欢上
这
个朋友了，
他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人，
他们是交心了，
对，交心直接变朋友。而且他还教他统计学，他就有说因为那个萨利赫是个很聪明的人啊，所以他就是还教摩萨他的统计学这样子，
他说他是博柴特大学有史以来最好的学生之一，
好聪明哦，这些聪明人，
对，他是那个电机工程学院的顶尖学生，
对呀，
然后同时是恐怖组织
对的危险人物。嗯，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很两面。其实我觉得他这种情谊就跟他爸爸情谊有点像，
无间道。
就是我明明知道，就是我明明知道我的朋友他在做不好的事，但是我就是喜欢这个朋友，
他这个人他就是喜欢他。
对啊，
真的很复杂。
虽然我要讲一个比较肤浅，就是虽然我可能知道我朋友是个人，就是是一个渣男，但是毕竟他是我朋友，所以我也不能怎么样，我还是可以继续跟他做朋友。
是对，比较粗浅的来说是这样
子。对，肤浅的想法这样子。
对对对。
好，然后所以到了这边之后呢？然后后面发生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件，就有一天晚上有两个人突然来敲摩萨的门，嗯，然后那个他就说，哎，你是谁？什么事？然后那个人就说，哎，我要找那个摩萨，哎，他找他爸爸，他其实说他先找他爸爸，嗯，然后呢，他就说我现在是他的，就是那个发言人，什么事这样？然后那个人就承认说，哎，我们是一群自杀炸弹客，嗯，对，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为他的窗口被捕了，
对，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摩萨就问他说，好，那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他们就说，因为我们有满满一车子的炸弹跟火药，我们有需要一个地方安全摆放这些地方。嗯，然后我觉得摩萨这时候他就是需要一个冷面，你知道吗？他听到这件事情，他就心里面想说，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那个自杀炸弹客的那个源头了。嗯，对，然后呢，所以他就说，好，那他就把这些炸弹先放他家的车。然后就是拿钱给这些炸弹客说，你们先找个地方住这样子。然后他就立马，他们走了之后，马上打电话给罗艾说，快点把车子拖走，那个炸弹全部拿走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去找那五名自杀炸弹客，然后跟他们联系，然后就说，好，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帮助你们的人，但是你们交换条件就是你们要做的所有事情，你们的攻击目标、位置、交通，所有一切事情都要告诉我，一五一十的告诉我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呢，他其实就是换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资讯，嗯，然后他也同时把这些资讯透露给就是国安局，嗯嗯，然后呢，后来他告诉国安局之后呢，国安局马上就是告诉罗艾说，那杀了这些人，然后罗艾也告诉了摩萨。然后但摩萨听到这件事情就觉得，什么，他们是恐怖组织啊，我们也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情，但是不要杀他们吧。嗯，就是我觉得这里其实也是看到了摩萨他对于就是人命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还是充满怜悯心啦。
没有，他说他觉得他现在在遵循耶稣的，
对对对，
教导的道德标准，
没错。对，耶稣说不可杀人，对，所以就是，所以他就，可是我觉得摩萨这边也算是一个玩，我觉得某部分算有点小玩火。对，他就说，然后他就是直接威胁他们说，如果你要杀他们，我就不干了。
他说他威胁罗艾说，如果你们就是因为那个以色列总理批准了刺杀令，
对，
所以他说如果你们真的杀他的话，我就不干这样子。
对，
好，他就很屌，哎、欸，
我觉得很厉害、欸，
他就是那个中间人，然后还要协调这件事情，他自己不想杀人，他也要他的组织。
哎、欸，可是其实我觉得某部分他还蛮知道自己的价值很高，嗯，他用这种事情威胁、
啊啊、
他们也杀不了，
对对对，
动不了他这样子，
但他也是引火上身啦。
对，所以后来反正他们后来就变成是，好，那不然就逮捕他们好了，
好，不然就逮捕了，可是很危险、
很危险，因为基本上只要一逮捕他们的人，因为
他们是有挂炸弹在身上的人、嗯、
对、嗯、然后另外一点事情是，其实除了国安局跟摩萨本人知道他们做的事情之外，以色列所有的军事的人都不知道摩萨其实是
对口，
对、嗯，所以其实只要这些炸弹客一讲出摩萨的名字，以色列军队就会去逮捕，
就会去抓他。
天哪、嗯，他就是拿自己的命在玩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里他讲到道德良知，他不是说他遵循耶稣的教导嘛、嗯嗯？他说耶稣的教导是不能杀人、嗯，但是阿拉不介意
谋
杀、嗯，所以他说是。耶稣带他走上更高的标准，如今他一个恐怖分子都下不了手。
天哪，耶稣一定觉得很安慰。
我觉得很特别，他就怕是一个不能杀人的 情报组织的人员，
对，
太特别了，
没错。而且他自己前面还讲说我还没有受洗，但是我却遵循耶稣的标准，这样子、嗯、
太神奇了，
没错。好，然后所以后面他们基本上就是决定好，那就逮捕这些人这样、嗯。然后所以他们就是用了一些技巧，就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用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趁他们就是在那个几秒间瞬间的过程里面
逮捕
他们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是引爆炸弹之前，先逮捕他们。嗯，所以后来他们就真的就是把这些人都逮捕了。嗯，然后逮捕了之后，虽然有一个人他就是跳窗，然后但是不小心死掉了，
就是被杀死了。
对，然后但是
他逃走被杀死，
但是其他人基本上都是顺利的逮捕了。嗯，然后他们就是为了想要洗白摩萨。然后所以他们后面
就是其中有一个被逮捕的人就说了摩萨的名字、嗯、说他是通敌者，
没错没错，
因为他摩萨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他被波及。
嗯， 嗯，没错。所以后来他们就发现就是有人供出摩萨的名字嘛，所以他们就是国安局人就是要帮摩萨漂白。嗯、对，然后他们原本想了第一个方法是说，就是他们抓了三个人，然后他们就说那他们就是把两个人带走，然后把一个人放回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是被放回去的那个人、
嗯、他才是同，
就是说他说摩萨名字的那个人，
对，
他就把他带回去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嗯、
对，大家就会怀疑，
然后所以其他三个人会觉得他才是背叛的，
没错没错，这是第一个方法。
为了摩萨不杀人的这个道德标准，然后罗安要去想一些这种手段来掩盖他其实就是间谍。
对，没错，我这其实是第一个方法，但是没想到他们想一想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风险还是很高，所以对摩萨来讲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漂白、嗯、所以这时候罗艾就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法，他就说那不然我们来一个轰轰烈烈的搞一场、嗯、我们来用一个就是轰轰烈让所有人都知道，高调而且架势十足，让所有巴勒斯坦都相信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要逮捕摩萨，
他们要演一出戏、嗯、
对、嗯、演一出戏、嗯、我觉得他这里很有趣的事情是他们
这真的就很像在演电影，
对、啊、
怎么想到这件事情、
啊啊、
为了他这个这么重要的中间人的身份然后以色列情报组织要演一出戏、嗯、是说我要来逮捕你，
对，局中局，
嗯，对啊，
没错，
好扯哦，
局中局，
而且他底下那些人也不知道是长官要玩这出戏，
没错，
大家是很认真要去杀，
对对对，都是上面的人在做这件事情，
好扯哦，我觉得这里好精彩，真的是，
这里真的超级无敌精彩，
这女很难想象，
这很值得被拍成电影的世界，
你很难想象是真实事件啊，
对，
说实在的，
没错，好，所以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大概讲起来就是呢，嗯、他们就是接下来国安局就是告诉以色列国防军说这个人非常危险，摩萨这个人非常危险，嗯，然后所以呢他跟自杀炸弹客就是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你们一定要逮捕他、嗯、一定不管用任何方式一定要逮捕他，
一定要逮捕。
然后这个时候国安局就跟摩萨说，你只有好你那他那个如果以色列 国军要去抓你的时候、嗯、他们会打电话给他，你只要一接到电话你就只有60秒的时间你可以离开那个地方，
好刺激，
好可怕、哦、
天哪，60秒
逃生60秒，
哇，我觉得
这部电影就叫这个名字，什么倒数60秒什么之类的，
傻眼
对，
而且一定是好莱坞电影，
没错没错。所以呢他们就设了这个局，所以、嗯，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嗯、然后呢摩萨就坐在车子上面等国安局打电话来给他、嗯、然后呢没想到他但那个当下他在等电话的过程当中，他心里面我觉得有一种人生跑马灯跑一遍，我觉得他就觉得当下他
开始想到他母亲与他母亲漂亮的小花园，我想说哇这是什么这真的是在演电影嘞、欸，
然后他
一字不差在画面这样子，
然后他想到他的弟弟妹妹跟他的父亲，他就觉得说早知道当初就把这些人干掉就好了。
对，等一下，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对他，我刚刚不是说那个小花园吗？他说他记得他有一次，他对着一朵花说话，他对着那朵花，他就指着一朵花说啊、他指着一朵花对他妈妈说，说这棵植物年纪比你还大。他然后妈妈说的、啊，他说你小时候打破他的花盆，然后我救了他，你看他还活得好好的。然后他就在那个当下就在想说。那这些小花还能活命吗？
我觉得他其实是个情感丰富的人，
对、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艺术家吧。
对啊，我觉得傻眼耶，他都要死了，他哦好，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是命悬一线，所以他 开始回顾这些人生。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精彩的事情就来了。当他在回想这些话的时候，电话就来了。然后他电话，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嘛，他只有60秒，
对，
所以当电话一响，他就马上，他在车子上就马上引擎发动，然后就往他要去躲的地方冲，这样子。对，然后他冲出去的60秒过后，所有的以色列国防军就出现在他家门口，然后就开始，你知道他，我觉得他自己形容，大家有一些画面哦，你知道吗？以色列国防军出现，部队就位，总共有20辆坦克车开向他家，
超扯，
超扯，你就看20辆坦克车出现在你家门前，然后就是开始有。大概有几百位的那个就是武装部队的人。
对，而我先讲一下，这个局呢是国安局设的，但是去抓他的是以色列国防军，
对，
是两个不同的组织，所以国防军很真心的相信他们真的要去抓这个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然后其实是国安局设的局，这样。
没错，没错。好，所以这些，所以现在就是
很浮夸的，
超浮夸
军事力量。
对，就是达到了一个摩萨原本说他想要得到所有的科技都出现了，还有以色列直升机也出现了。
一开始自己觉得直升机应该帮我吧，没有。
有啊，现在帮他某一种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帮他就是要去杀他的那种帮派。
对，好，所以这件事情呢，然后闹轰轰烈烈之后呢，他们还做一件事情，他事先跟那个半岛电台透露，所以你知道吗？记者早就已经在现场等候这件事情的发生了。所以呢，这时候士兵就用那个扩音器，然后开始在他们家门前大喊说：“那个摩萨出，摩萨你赶快出来投降吧！我们就是要抓你，巴拉巴拉之类的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吗？光是这个阵仗跟那个扩音器一出来，所有的邻居就出来围观了啊。然后那个新闻台又开始播出去，基本上。大家就知道说，哇，摩萨做了什么好事这样子。对，然后呢，然后重点来了，他们真是演得非常非常的真哦。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因为妈妈就说他已经出门了，
他在
一分钟前他就已经出门了，
他就收到电话，
对，
想叫他赶快逃。
然后所有的以色列军队，就以色列军，他们都完全不相信妈妈说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轰炸他的房间。
对，他们其实有先撤离他们的家人，
对对对，
他们就说叫他赶快出来这样子。
没错，所以他们就
开里面没有人。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因为他回到他住的公寓，
对，
他开电视在看。
看这些
好傻眼。
对啊，好好笑的。他就说他们开始开枪射击，然后把他的房间打的都是弹孔，然后他自己还挂号，如今这些弹孔都还在。然后就开始拿炸弹炸他的房间，然后呢，没想到
房子这样。
对，然后但是没想到就是他就已经逃脱了。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这里写一段话，他就说：“我也荣登以色列头号要犯的名单。”所有城里的人都在谈论我。然后一夕之间，他直接要升为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没错。然后呢，他这里最后他就讲说，接下来他三个首要的任务，一个就是离军队越远越好，第二个就是保护他的父亲，第三个继续收集情报。
我觉得他这一段其中讲到一个点，他为什么会演这一出戏，其实是因为他当初坚持要保留那5名炸弹客的生命，这样子。
对，你看，
然后他说直升机出现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说，我怎么要保留他们的命？这有意义吗？
他其实为了达到耶稣的道德标准，反而让自己。
对啊，然后他家毁了，这样子。
对，
真的是很可怕。
我觉得这时候他会不会就怀疑说，我干嘛听耶稣的话？
但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这本整本书的其中一段高潮，
很精彩的地方。
对啊，很精彩耶！
我觉得可能当初看的时候觉得说，我现在在看真实故事吗？
对，
就不断提醒我自己说，这是真实故事，这是他自己的自传，这是真实故事，
完全就是电影。
对，这根本就是好莱坞电影。
没错。好啦，那我们这张就是停在这个超级无敌精彩里，
也让大家喘口气。
对啊，对，就说这本书的高潮就不是只有一个，它有超多段，
后面还有，后面还
有，后面就更精彩，还有更精彩的部分。
没错，好，我们就期待一下。
好啊，那我们就下一张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